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讲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22章63到71节。路加福音22章63到71节，这是耶稣在公会受审的一个记载。那么在之前，我们看到耶稣被捕以后，他被送到大祭司的家里。然后上一次我们提到的是，当他送到家里去的时候，然后使徒彼得呢就跟着耶稣也到了大祭司的院子里去。然后在这个院子里当中，他三次否认主。所以呢，路加福音在这里的记载呢省略了一段，那就是说在那天晚上在大祭司的家中耶稣受审的时候，那段的记载在马太跟马可福音有记载，但路加福音没有记载。那同时在整个公会中受审，这边所记载的只有第二天早上在公会当中耶稣受审的记录。所以在三本福音书当中，马太福音记载耶稣在公会当中的受审呢，是三本福音书当中最短的一本，最短的一篇。那么同时呢，在马太跟马可的记载当中，好像记载的似乎有两次的受审，一次是在被捕那天晚上就在大祭司的家中，另外一次是第二天清晨要送去到比拉多的衙门之前，犹太公会又有开了一个会，然后最后定了罪，然后把耶稣送到这个比拉多的那边去。但是在路加福音只记载了第二天早上的这一段，耶稣在公会中受审，而省略了那一段，被捕的那天晚上在大祭司家中的这个审问。但是反过来说，路加福音记载了耶稣有四次受审判的这个记录。第一段就是今天所要谈的，他在公会里受审判。然后接下来第二段呢，就是23章。首先是到比拉多巡抚那里受审问，23章1到5节。接下来就到了希律王那里受审判，那是在23章6到12节。在希律王那里受审判，却是三本福音书当中，路加是独家的记载。换句话说，马太和马可都没有记载耶稣在希律王面前受审的那一段。然后路加福音还有最后一段，就是比拉多最后正式的宣判。也就是说，等耶稣从希律王那里被送回来以后，比拉多才正式的宣判，然后宣判让耶稣钉十字架。所以这个四段的审判当中，路加倒是最完整的记载了四个，其他的两本福音书马太马可呢只记载了三个。但是单单在耶稣在公会中受审的这一段呢，路加福音却是最短的一段。那么在这个开始之前，他在63到65节这样说：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又蒙着他的眼问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来辱骂他。那这一段的记载很明显的是在大祭司的院子当中发生的事情，也就是那天晚上。那这些人是谁？他说是看守耶稣的人，看守耶稣的人。那么这些戏弄他，也就是看守耶稣的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就是当天晚上去捉拿耶稣的那一些圣殿里面的警卫。那这些警卫是属于这个祭司长来管辖的。那么一般来讲，你从圣经上的记载都知道，这些在圣殿中服侍的，包括看门的，包括警卫，都是利未人。所以这些是在圣殿服侍的利未人，不是普通的一般老百姓，他必须是利未人。然后当他们在戏弄耶稣的时候，这个戏弄他，然后又打他的时候，他又蒙着他的眼睛问他说：你是先知，那就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换句话说，这些人知道 在民众当中，耶稣是被看为先知的。在路加福音第九章，耶稣就问过门徒，人说我是谁，人们怎么论到耶稣呢？那么在那边门徒就说，有人说耶稣是谁呢？耶稣是先知当中的一位，或者是这个先知以利亚，或者是这或者那，所以表示一般的民众来讲，看耶稣是看他是先知的。这些警卫也知道，然后他们说，你既然是先知嘛，那好，我们把你眼睛蒙起来打你，你先知，你知道打你的是谁，你能够讲出打你的人的名字吗？他用这个来证明耶稣是不是先知。当然耶稣并没有回答，他只是接受了他们的这些戏弄跟打击。但是事实上耶稣老早就预言，他跟他的门徒说过的，他的预言当中就是他会被这些人，包括祭司长，包括文士，也包括这些人，这些守卫来羞辱。所以这件事情事实上耶稣已经预言了。所以耶稣是先知吗？照这些警卫们来看，耶稣不像是先知，因为耶稣没有说打他的是谁。但事实上从读者，我们读这个福音书的人都知道耶稣是先知，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之前耶稣已经预言了他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然后第65节说，他们还用许多的话来辱骂他。这个辱骂这个字哈，其实在希腊文的原文就是那个亵渎的意思，亵渎的意思。那因此他们在亵渎耶稣。那事实上在马太跟马可的路加的记载，最后犹太公会为什么定耶稣死罪呢？就是认为他亵渎神，他亵渎神，这是马太福音26章65节记载的，马可福音也有一样的记载，他们认为他亵渎神。但事实上在这里是这些守卫，这些不认识耶稣的人亵渎了耶稣，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亵渎神的儿子就是亵渎神。所以到底是谁犯了亵渎的罪呢？不是耶稣，而是这一些不认识耶稣的人，包括警卫，但是不仅仅是这些警卫，包括公会里面审问他的那些祭司长，那些民间的长老，那些文士们，他们不认识耶稣，他们反而亵渎了神的儿子。然后接下来66节到71节就是耶稣在犹太公会当中受审的记载。66节说，天一亮，民间的众长老连祭司长带文士都聚会，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会里，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他们都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说的是。他们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所说的我们都亲自听见了。好，这个是路加非常简要的记载了耶稣在犹太公会受审的事情。那首先我们谈一下这整个的场景，时间是什么时候？他说天一亮，耶稣被捉的时候是晚上，在客西马里面是晚上，所以他是被捕以后第二天天一亮，表示是清晨。为什么清晨他们要开会呢？因为原因是比拉多这个罗马巡抚他是非常早就开始办公的。第二个，因为第二天那一天天一亮那一天呢，那天晚上六点钟开始就是逾越节，逾越节，那逾越节然后紧接着就是安息日嘛。那逾越节要用晚餐的时候，如果这件事情当天不能够解决，包括他们准备把耶稣钉十字架，然后要整个结束，所以因此他那天必须很快的来办理这些事情。所以公会在清晨就开了一个简单的会议，最主要要把他定罪，然后把这个罪状就告诉巡抚比拉多。是在这样的心情之下，天一亮他们就开会了。那这个叫做公会，就是又提到公会，可是提到哪些人呢？民间的众长老，第二个是祭司长，第三个是文士。那么整个公会 在耶稣的那个时代，也就是罗马帝国统治巴勒斯坦、统治以色列的时候，当时民间的事情他们是授权给这个公会来处理的。这个公会哈、啊，在当时是属于犹太人当中最有权势的一个，好像代表罗马政府开管理很多民事案件的。那么这里面的成员是谁呢？这个公会一般来说有70位，然后加上最后一位，那就是大祭司，就是祭司长当中最大的叫大祭司，他是主席，加上其他70个人，总共是71个人的叫做公会。那么这个公会里面主要的成员有一种人叫做祭司长，那就是说能够做祭司的人，祭司长。那祭司当中当任这个主要的啊，叫做祭司长。那祭司长当中最高的叫大祭司。那么这个祭司长当然都是属于亚伦的后裔啊，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呢，就是不是属于利未支派，也不是这个亚伦后裔的。那么那些犹大支派啦，贝雅米支派啦，还有其他支派的，那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是敬虔的人，那就是文士、法利赛人。所以事实上这一些文士大多数都是法利赛人，而大多数的祭司长呢都是撒都盖人。撒都这个字本来就是一个大祭司的名字啊，在大卫时代的大祭司撒都，然后撒都的后裔因此叫做撒都盖人。这些人通常都是属于祭司阶层的人，也是当时民间的贵族。但是法利赛人不一样，法利赛人呢通常他们没有祭司的身份，也没有享受特权，但他们是民间的领袖，所以因此呢这些人很多就是叫做文士、法利赛人，这是另外一种。那他们通常在宗教上比较虔诚，所以因此是属于法利赛人。所以整个公会里面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几乎一半一半。那什么叫做民间的众长老呢？这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就是贵族，贵族民间的众长老。那么贵族是谁呢？贵族他有些贵族就是祭司长的阶层，跟祭司有关的，因为当时的祭司就等于好像是有种皇家血统一样啊。当时当然没有大卫的子孙了、啊、那么这是一种祭司家族的。那另外一种就是不属于利未支派，也不是属于亚伦后裔的，这样的民间的可能比较有钱有势的人啊，叫长老。但也有人说这个长老很可能就是指法利赛人的这种文士，法利赛人当中有名望的叫做长老。所以这个长老是另外第三种人呢，或者是属于这个祭司长跟文士当中比较有名望的呢，这个在圣经学者当中有不同的说法。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基本上整个参加会议的是谁呢？就是整个的公会，包括祭司长这些撒都盖人，包括文士这些法利赛人，然后再加上一些民间的有名望的长老，大概是这样，是当时的场景。然后在这个整个的公审里面，其实公会只问的两个重要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跟一个有关，是耶稣是谁。为什么当他们要把耶稣定死罪的话呢，必须由比拉多这位巡抚才能够来宣判的，不是公会可以解决的。那么要比拉多来判耶稣死刑，最重要的罪名，那就是说除非耶稣参与叛乱，叛乱，叛乱的话，那就是说他必须好像是好像一个革命党。所以因此整个的问题就在于耶稣是谁。所以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基督吗？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第二个问题是，你是神的儿子吗？所以基督的话，这个问题如果答案是的，那么基督这个名词在当时就有可能跟造反的革命党是有关系的。那如果是神的儿子呢，那这个是属于宗教问题，那是在犹太人的公会当中，如果一个人自称是神的儿子，就有可能判了亵渎的罪。但亵渎的罪对罗马政府来讲，这个不算什么，这是宗教纷争，跟他无关。那所以呢，他们问的问题就是关于耶稣是谁。所以第一个问题，公会就问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 就说你到底是不是基督。那耶稣的回答呢是两方面。第一个方面，耶稣回答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所以耶稣这个话什么意思呢？耶稣就是说，这是一个不必回答的问题，我答什么都没有用。我说我是，你相信我是吗？如果我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因为事实上，当耶稣被捕捉之前，耶稣有一次在圣殿当中，当时的祭司长就问过耶稣类似的问题。因为耶稣洁净圣殿嘛，所以他们就问，你凭着什么权柄来洁净圣殿呢？那耶稣在回答之前，耶稣就说，那我先问你个问题，如果你们回答了，我就回答你的问题。耶稣问什么？施洗约翰他从哪里来的？施洗约翰是从神来的吗？还是他不是从神来的呢？而且祭司长一商量，这个答案不好回答。如果说施洗约翰是从神来的，那耶稣马上就会问，那为什么你们不相信施洗约翰的话呢？如果他们说施洗约翰是从人间来的，不是从神来的，那百姓就会造反了，因为百姓都认为施洗约翰是从神来的。所以回答施洗约翰是从神来的或说不是，这两个问题都恐怕会有困难。所以耶稣说，我问你们，你们也不答，我回答了，你们也不信。那其实这样的情况在先知耶利米就曾经发生过。先知耶利米在犹大国最后快要灭亡之前，西底家王有一次，耶利米已经被抓到这个护卫兵的院子里，被关在那里了。西底家王呢，特别把耶利米找出过来，然后来问他，耶和华有什么话？那耶利米怎么回答西底家王呢？就跟他说，如果我劝你，你会听吗？如果我责备你，你会不会杀我呀？所以呢，我说有什么用？我告诉你，耶和华这样说，你不会听的。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我再说一次，你也不会听。所以耶稣的回答跟耶利米的回答很类似的。我告诉你了，说我是基督的话，你会相信吗？那如果我问你，你们也不会回答。那既然这样子，这个问题需要回答我是基督吗？所以耶稣等于没有回答。可是耶稣的回答的第二部分就是说，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诶，耶稣好像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说什么？人子，他用人子，他没有说我是基督，但他用人子这个来回答。这个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而且他提到说从今以后。那这从今以后，那就是说今天这个审判结束以后，耶稣受难以后，不是将来很久很久以后，从今以后不久，马上人子就要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来实行审判了。当然这句话是引用了诗篇110篇，是让诗篇110篇耶稣引用过很多次，甚至在整个新约里面引用最多的就是诗篇110篇，因为彼得也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也是用了诗篇110篇。诗篇110篇的第一节说什么呢？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耶和华神对我主，这大卫的诗歌，大卫称他为我主，我的主，你坐在我的右边。所以有一位被耶和华称为我主的，大卫称他为我主的，他坐在耶和华的右边。那当然这一个坐在耶和华的右边的这一位呢，一般来讲都认为他就是弥赛亚。但耶稣在这里没有用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基督是弥赛亚，都是一个受膏抹的人的意思，受膏抹的人。只不过呢，受膏抹的人用希腊文来念 Christos 就翻译成基督，用希伯来语来念呢就 Messiah 就翻译成弥赛亚。所以弥赛亚跟基督是同一个字的希伯来语跟希腊语的翻译，所以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只是一个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而已。 那因此这一位坐在耶和华神宝座右边的那一位，就是通常在整个旧约的观念中，那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但耶稣用人子这个字，那人子这个字的典故呢，它是来自于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是提到说，将来有一位像人子的人，长得像人子，然后这一位从天而降，从天而降。所以这位人子，耶稣每次提到人子的时候，其实都是 引用到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啊，十三到十四节。然后耶稣在这里提到说，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的右边施行审判。其实这句话跟他们在问你是基督吗，这样一连在一起，耶稣的回答等于说，是的，我就是那位坐神宝座右边的弥赛亚基督，我也就是那位人子，等于是这样回答的。那这样一说的话呢，当然公会的人听得懂吗？听懂了。那因此他们紧接下面一个问题，那他们就说，那你是神的儿子吗？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你既然提到人子，你提到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莫非你是神的儿子吗？那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回答看来有点暧昧，耶稣说，你们说的是，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你们所说的是，是的，你们说我是神的吗？我说是的啊。但是这个是中文和合本的翻译，那么比较接近希腊文的翻译是这样说，是你们说我是，是你们说我是啊，不是你们说的是。你看这个几个字哈，中文来讲很有意思，你们说的是，是你们说的我是，还有一个我是。那这个我是什么意思啊？我是这个字在希腊文叫 ego eimi ego， 很多人英文里面有这个字 ego ego， 就是我。eimi 呢是希腊文的我是，那 ego eimi 就是我，我是两次的我，我跟我是。那这个字很特别，就是在于旧约当中出埃及记，当摩西第一次见到耶和华显现的时候，他曾经问耶和华，我怎么向我的同胞百姓以色列人介绍你是谁呢？那耶和华的回答是什么？耶和华回答，我们的和合本翻译中文翻译成说，我是自有拥有的，我是自有拥有的，也就是说我就是一切，一切都从我开始。但是希腊文的圣经出埃及记怎么翻呢？就翻译成 ego eimi， 我就是我是，一切从我开始，它一直在这里，所以中文翻译成自有拥有也是对的啊。那这个观念就相当于柏拉图他们所说的，所有的东西都有因果，也就是说东西有人做的，做的人就是因，这个是它的产品叫做果，所以有制作的人，那制作的来源这叫做因，这个产品是果。那每一个制作来源的那一位，无论是物质无论是人，也有个根源，它也是别的东西产生的果。那么制造那个人的，训练那个人的，生那个人的，那就是它的因。所以每个东西都有因果，因果。但是你推到最后，有一个第一个因，第一个起源，它是所有的果最后的源头，它不是任何另外一个因的果，没有了，那第一个因，所以它是自有，自有的，它不是别人产生的，它是产生一切，却不是有任何东西产生的，这第一因，第一因就是所谓的自有拥有的，也就是希腊文的 ego eimi。ego eimi， 所以这个字 ego eimi， 我是这个字啊，在犹太人听起来的话，就只有神能够说我是，谁都不能说，只有神说的。但是耶稣你知道，耶稣在很多场合常常说我是，我是光，我是生命的粮，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好牧人， 记得吗？尤其在约翰福音，很多次的我是我是我是，这个字对犹太人听起来是有点刺耳的，因为这个字通常只有神可以用，不是任何人可以用，但是耶稣却常常用这个字。但今天在这里，耶稣的回答公会的问题说，是你们说我是的。那耶稣有说我不是吗？没有啊。所以这个说法呢，耶稣等于说是的，我就是你们所说的我是。所以这个希腊文要翻译起来的话呢，哎，有一点点暧昧，我就是你们所说的我是，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和合本的翻译也没有完全错，说你们所说的是，你们所说的是什么？你说我是，对的，我就是我是，就这个意思。那既然这样一讲，那无形中耶稣承认他是神的儿子，也承认他是基督，甚至自称为人子。这三个加在一起，对犹太公会来讲够了，他们已经有足够的罪证了。他说这样的话还需要什么别的见证人吗？我们亲耳听见了嘛，亲耳听见了，那这个罪名够了，我们就把这个罪名送去给比拉多做最后的裁决。那裁决是什么？你罪名是什么？他既然是基督，那就是造反派头子嘛，他要自立为王了。因为这个基督可以是受膏者，受膏者其中一个身份就是君王。对罗马人来讲，有另外人自称是君王，那就足够算是一个叛党，可以处死刑。所以公会的裁决是说，既然耶稣承认他是神的儿子，承认他是基督，承认他是人子，那么这个罪状就足足有余，可以用这个来定他的罪。所以整个公会的受审是大概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段圣经有什么属灵真理的原则，我们可以从这个当中能够学习到呢？首先第一个，在整个路加福音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被捉拿，后来耶稣被看守的人戏弄他，甚至打他，然后还有被公会审问。整个过程的里面看起来耶稣是那样的无奈无助，对不对？从人的角度他是个失败者，他是个失败者。但是路加福音的记载却更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神的旨意计划中原定的。所以这个并不是因为耶稣无能，也不是出于意外，更不是出于任何人的作为，既不是犹大卖主产生这个结果，也不是好像大势所趋，所以不得不耶稣就被捉拿了，甚至被害。不是的，整个的里面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其实都是神原来又有的一个救恩的计划当中一步一步在进行的。单单从路加福音来说，我们假定我们也是一个读者，或者在第一世纪等路加福音写完的时候，第一批读路加福音的人，他们读的时候就从路加福音很多地方蛛丝马迹就看见整个的过程神都有他自己的计划，而这整个的过程都是按着神原来的计划来进行的。譬如说耶稣就曾经三次预言到自己会受难，所以受难的事情不是后来怎么样发生的，而是原来就在神的旨意和计划之中。譬如说第一次耶稣提到他的受难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那那一次耶稣就提到，因为当时彼得已经认出耶稣是基督了，然后那个时候在第九章的22节，耶稣就提醒他的门徒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就提到了长老祭司长文士，我们刚提到的公会就是三种人嘛，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就是被公会审判的，被公会弃绝，最后被杀。所以耶稣老早就预言了。那第二次在同一章啊，路加福音第九章的44节，然后他就提醒这些门徒，你们要把这些话，他提到了耶稣提到许多许多的话里面存在心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子的手里。哎，什么意思啊？ 耶稣会被捉拿。然后在第十八章路加福音第十八章32节，耶稣再一次预言到自己的受难。那在这一次呢，他就提到说他说我呢将要被交给外邦人，因为你记得吗，这个巡抚比拉多是罗马的军官嘛，是外邦人嘛，然后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所以当捉拿耶稣、看守耶稣的这些警卫来戏弄他的时候、凌辱他的时候，这个是耶稣老早就预言的。所以耶稣是先知吗？他是先知啊，他已经预言到他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果然遭遇到了。所以所有读路加福音的人读起来都知道，这个是老早在耶稣预言当中的事，不是后来才发生的，本来就预言的。然后呢，当耶稣被弃绝的时候，耶稣在整个路加福音多次就提到，只要是先知，先知常常是被弃绝的。譬如说路加福音第四章就提到说，先知在本地，先知在本地是不受敬重的，不受欢迎的，是不被人悦纳的。然后在路加福音的第六章耶稣又提到了这个先知将要遭遇的事情，第六章的22节，他就提到说，六章二十二节，他这边就提到说，人会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绝你们的名，为什么？因为祖宗，你们的祖，他们的祖宗带先知都是这样子，所以先知的遭遇都是被弃绝的。先知从来不是受欢迎的，所以当耶稣被拒绝，甚至来耻笑他，把他眼睛蒙起来，说：“如果你是先知，告诉我打你的是谁。”像这样的事情，耶稣老早就预言说，历代以来的先知，他们都是这样来对待他的。然后在第十一章路加福音十一章47到51节，同样耶稣又提到，做先知的人会怎么样？他说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先知是你们祖宗所杀的，然后这些历代的先知常常是被逼迫甚至被杀害。所以先知受逼迫这好像是必然的事情，而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物所以路加福音里面一而再再而三提到，那13章34节一样，13章34节耶稣是怎么说的呢？耶稣就说了，他在为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嘛，他说耶路撒冷啊，你常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人，先知被在耶路撒冷被杀。所以这一切都是提到先知怎么被拒绝。所以只要是读路加福音的，你就会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按照神预定的旨意，这是救赎计划当中的一环节所以路加的描述就是让读者，所有读路加福音的看出来，一连串的事件都是神救赎计划的实现而已。换句话说，神是这一切的好像编剧者，他是导演。耶稣是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他是顺服的，忠实了去扮演神要他扮演的角色。为什么？他要为全民万民的罪成为赎罪祭，所以他的受难一直到钉十字架都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实现的并不是好像出于无奈，也不是无能。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学到的。所以你要了解，当我们这样了解的时候，我们自己如果碰到任何的事情，不要以为好像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说神不知道，神都知道。但神既然都知道，为什么神容许我们遭遇到这些患难呢？为什么遭遇到一些好像不管是身体的病痛也好，或者碰到一些我们所谓不幸的遭遇也好，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都在神的旨意和计划中。但是神一定也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和力量，让我们能够胜过。耶稣怎么样顺服神，我们要学习怎么样顺服神。这一切对基督徒来说，没有一件是偶然的， 都有神美好的旨意和计划。当然，所有的苦难，我们要这样想，所有的苦难背后都有神的美意，有的时候要炼净我们，有的时候要成就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呢，要学习像耶稣一样甘心顺服。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学会的属灵真理，就是耶稣是真的是先知。耶稣被民众视为先知啊，我就说路加福音第九章十九节，耶稣问说，人说我是谁？那门徒们的回答几乎都是这样说的，哦，人家说你是谁，人家说你是先知。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啊第十九节，这个门徒们怎么回答呢？门徒回答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代的一个先知又活了。你知道这几个都是先知嘛，施洗约翰也好，以利亚也好，或者另外某某先知嘛，啊，所以像这些都是民众的观点，耶稣是先知。守卫呢，把耶稣眼睛蒙起来，要他说出来打他是谁，来证明他是先知。耶稣没有回答。耶稣需要证明他是先知吗？他已经证明他是先知了，因为他已经预言他会受到这种羞辱嘛。我们刚说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十二节就说，所以他确实是先知，但他不需要去回答说谁打我，用这样方法才来证明，不需要。所以耶稣沉默，一言不答。但是并不是因此好像显明耶稣不是先知，耶稣恰恰正是先知。所以整个路加福音这一段里面有好多的一种我们叫做反讽，反讽，这个英文叫 irony， 看起来是这样，结果刚刚好相反。看起来耶稣很无能，其实一切都在神的旨意和计划中。看起来耶稣好像不是先知，他都讲不出来，其实已经证明他就是先知。所以这个来讲，那些讥笑他的守卫反而他们是糊涂蛋，耶稣真的是先知，他们只是不认识耶稣而已。那最后第三点呢，这段圣经给我们学习到一件事情，是这段圣经是整个路加福音中一个最高潮，就是关于耶稣基督是谁，我们叫做基督论，最高潮在这里。因为正如前面第九章的耶稣说，人家说我是谁，他们就说，哦，民众认为你是先知。那耶稣是谁？其实彼得在当时回答了一个标准答案，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所以这个是圣灵启示彼得的，这是真正的基督论。但是当彼得这样说的话，当时彼得说出这样的话来，他可能还没有完完全全掌握住那些话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那在这里是耶稣自己肯定的来说自己是基督，是人子，也是神的儿子。所以在审讯的过程中，公会所要问的问题其实就是耶稣是谁，他是否自称是基督呢？是神的儿子吗？如果耶稣说是，公会的意思并不是想要承认他就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而是他们想要抓住一个把柄来控告他。如果他自称是基督，他们就可以用这样的罪名去告诉比拉多，让比拉多判他死刑。那耶稣的回答是路加福音当中基督论的最高潮，也是耶稣对自我的身份的表达最清楚的，就是在这几节当中。那因此正如我们刚刚所看，我们再仔细来看一下公会怎么问，耶稣又怎么回答。耶稣问的是，你是基督吗？你是基督吗？这个基督或者希伯来文的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基督弥赛亚这个字是受膏者，被膏油涂抹的人。这就是在旧约时代我们叫做神治政体，神掌权治理的这个神治政体当中，神设立了三种人，就是君王、祭司和先知三种职分，来代表神执行神君王的统治，叫神治政体。三种代理人就是君王、祭司和先知。所以在旧约时代，这个弥赛亚这个受膏者可以指三种人。可是到了旧约时代的末期，也就是先知书写的时候，那个时候 这个弥赛亚受膏者呢，已经慢慢的不仅是一个地上的君王了，是指某一位将来的大卫的后裔，他要建立神的国度，而且他要坐在宝座上永远做君王。那这样一个人，这个基督弥赛亚就不逐渐的已经有了神的身份、神的能力、神的生命、神的权柄、神的荣耀。所以这个时候的弥赛亚这个字啊，就不再是普通的一个君王、任何一个祭司、任何一个受膏者、先知了。因为在旧约时代的话，君王登基的时候，我们一般的国家是加冕，戴个皇冠。以色列不是用圣殿一种膏油涂在他头上，所以他是受膏者。祭司最高的大祭司登基的时候，也是用圣殿的膏油涂在他头上，所以大祭司也叫做受膏者。那先知也是如此，先知以利亚把以利沙招进来做他门徒的时候，他就用膏抹涂在以利沙头上，所以先知也算是受膏者。但是到了旧约时代的末期，这位弥赛亚受膏者已经不再是任何一个人，也不再是任何一个政治人物了，因为他既然可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永远为君王，而且建立神的国度，那可见那就不是地上的君王了。所以因此这个弥赛亚这个字到了后期已经开始有非常不同的一个观点，那这一位基督弥赛亚就几乎就是神治政体当中的最高领导。因此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有点改变，他们要问的就是，你是基督弥赛亚吗？那耶稣为什么在世上不喜欢用基督弥赛亚这个名词？因为在世上的时候，耶稣活着的时候，他通常不太喜欢用这个名词，相反用第二个名词，就是人子。原因是当罗马帝国统治犹太人的时候，犹太人受到罗马帝国的高压的这种统治非常不满，他们很希望有一位弥赛亚出现，他会恢复大卫的国度，打败罗马人，所以他们期望的是一位民族英雄，期望的是有一位受膏者弥赛亚来，他能够带领犹大国呢复国，所以是有政治任务的。但耶稣来到世上，他不是要建立地上的国度，所以他不太喜欢用这样一个基督弥赛亚的名称呢，就是避免让这些百姓误以为他会成为政治领袖，然后拱他做王，然后跟罗马帝国大打一仗。所以耶稣不太喜欢用这个，但是他并没有否认他就是。所以到最后当公会来问他，你是基督吗？耶稣是间接的回答说，我是的。那么耶稣在回答的时候，他是没有说我是基督，但他用了一个什么呢？人子来代称，用人子来自称。这个人子我们说过是来自于但以理书第七章的预言。那在那个第七章预言里面，其实有两节，但以理书第七章的第十三、十四节是怎么说呢？但以理书就提到将来的末世的时候，有一位这个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第十三节，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是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一位看起来像人子的这一位呢，不是普通的。第一，他驾着天云而来，从天空来的，这绝对不是人，不是人，他从天云而来，然后被领到亘古常在的，亘古常在的那就是耶和华神，领到神的面前，然后得了权柄、荣耀、国度。这一位像人子的，他被赐予荣耀、国度，然后呢，他拥有这个权柄以后，诗篇110篇所说的那一位主对耶和华对我主说，那个我主就是这边所谓的这位人子，他将来会坐在神的右边，右边其实是对于当时来讲是最高荣誉的地位，那坐在神的右边就等于与神有同等的权柄荣耀，这也是 但以理书第七章十四节所说的，这个人得的权柄荣耀还有国度，那将来各国各方各比诸族的人都要来侍奉这一位，然后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的。那永远的这种超时间的话，就不是地上的君王了，何况他有跟神同等的权柄荣耀呢？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耶稣用回答用人子，而且提到说人子要坐在神的全能者的右边，神全能者的右边，其实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全能的神，就是神的右边。那这样下来的话，他坐在神的右边，那就是跟神有同等的地位权柄，这个宣告是不得了的。那么同时，当耶稣这样回答公会的时候，当时他是在公会里面是被审判的被告，耶稣是被告，谁是审判官呢？就是公会的这些会员。但是耶稣说，从此以后，从今以后，从今以后，那什么以后？不是将来耶稣再来，那么是几千年以后的事情，不是，从今以后，从今天以后，那表示耶稣马上当天就要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他就复活了，复活然后升天了，就在短短的些时间之后，耶稣要坐在全能者、全能的神的右边，他要坐在那里，从开始有这个末世的审判，他要执行他的审判，所以现在他好像是被审判的被告，而审判他的是公会，但将来当他坐在这个审判的席上的时候，被告的是谁？所有不认识他的人，包括在当场控告他的公会的这些领袖、这些祭司长、这些文士、这些民间的长老，将来他们是被告，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反讽。今天耶稣是被告，公会是审判者，但是从今以后反过来了，耶稣是审判官，而这些所有不认识神的人，包括公会里面的这些祭司长、公会里的文士、公会里面的长老，都是被告。他要耶稣要坐在审判席上来执行他公义的审判，所以他用人子来自称。那这个来讲，就跟基督弥赛亚是有同等的那种特别的地位，就是他有跟神同样的权柄、荣耀、国度的。然后因此公会问的紧接着问的问题，就是要再进一步的澄清，那么这样说，你是神的儿子吗？好，神的儿子在旧约里面用到神的儿子这个字的时候，通常是指的大卫后裔的君王，可以叫做，就在大卫后裔做君王的，可以叫做神的儿子。譬如说在历史书里面，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当神告诉大卫，透过拿单告诉大卫，将来这个大卫的儿子要为他建一个圣殿的时候，那么在这个第七章的十四节，他就十三节提到说，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就是指大卫的儿子。当然我们后来知道，这就是所罗门要为耶稣的神的名来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所以神是这位君王的父，这位君王是神的儿子，然后他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来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等等。所以这边提到的是君王，大卫后裔的君王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子，被称为神的儿子。那诗篇里面也有很多地方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形容神的儿子，那就是指君王。譬如说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那边就提到受膏者，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受膏者这个字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当然诗篇是用希伯来文写，所以这边是弥赛亚。所以弥赛亚说，我要传圣旨，因为耶和华曾经对这位弥赛亚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当然在这个地方的弥赛亚是指的我们今天所说的永恒中的弥赛亚呢，还是 犹大的后这个大卫后裔的君王呢？因为他后面所提到的整个看起来真所说的是指君王啊，大卫后裔的君王可以指这个，虽然也可以应用到其他的，就是最后末世的那一位啊，特别的弥赛亚。那么诗篇八十九篇也有类似这样一个情况，就提到啊神的儿子啊，诗篇八十九篇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他这边说啊，这个是指一个君王，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对，这个是指大卫后裔的君王啊，大卫后裔的君王。所以因此在旧约里面啊，所有这些经文里面，大卫后裔的君王可以称为神的儿子，不一定含有这个神性的意思，不一定含有神性的意思。但是我们现在在读路加福音，从路加福音当中呢，你就发现神的儿子这个字呢，却往往已经不单单是指的大卫君王的王，大卫王朝的君王了，而是有神的这个相同的神性的神的儿子。譬如说我们整个路加福音，这已经到最后了哈，一开头当路加福音记载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的宣告当中就曾经提到过，所以到了最后你可以说是回应到天使的预先的宣告。在天使这个预言对玛利亚说，第三十节，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的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称为至高者的儿子，至高者就是神，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在天使的宣告里面，耶稣是神的儿子，真实的儿子。然后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的二十二节，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天上的声音是神说的，神对耶稣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这边所提到的是神的儿子，这也是与神有同样神性地位的神的儿子。那第四章第三节，当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魔鬼对他怎么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你若是神的儿子，魔鬼说的是耶稣只是一个君王吗？不是的，他是神的儿子，是拥有跟神相同的神性的神的儿子。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神的儿子这个字已经不是指地上的君王，而是一位与神有同等神性的一位。然后在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的二十八节，第八章二十八节，那时候耶稣去赶鬼，就格拉森的一个人被鬼附了。那这个被鬼附的人他怎么称耶稣呢？二十八节，他见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所以撒旦这个魔鬼的这个被鬼附的这个鬼称呼耶稣是什么？至高神的儿子耶稣。就这一位至高神的儿子当然不是指君王，不是指在王朝的君王，而是与神有同等神性的儿子。然后最后我们看第九章，第九章三十五节，耶稣在这个变相山上跟彼得雅各约翰的时候站在那里，然后耶稣就忽然间面貌变了形象，变了形象。然后在那个时候天上就有声音出来为耶稣做见证，那个声音是神的声音啊。第三十五节，有声音从云彩中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这个所说的跟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的声音是一样，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爱子。所以当耶稣被问到说，你是神的儿子吗？在路加福音的记载，神的儿子是一位与神有同等神性的。那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说，你们说我是。这个回答很有意思， 我说过这个我是这个字希腊文字 Ego Emi 是其实是一本在出埃及记当中耶和华对摩西的自称我就是我是所以希腊文的其实是一本的翻译是翻译成 Ego Emi 所以在犹太人心目当中一个人能够说 Ego Emi 的那就是神所以因此不敢随便用这个字但当他们问到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的回答你从内容来看他是肯定的是的我就是神的儿子内容来说可是用表达的形式来讲却是一个迂回的有点暧昧的他没有说我是是你们说我是那耶稣没有说我不是你们说我是是你们说我是那耶稣就默认说我是没有错 Ego Emi 那等于耶稣就说我就是那一位神所以公会没有误会耶稣所说的所以公会立刻就说够了我们已经亲耳听到他自己自称是神的儿子了那这个就是足够的罪状可以去拿到比拉多那里去告他了所以公会里面听得很清楚的一点都不含糊耶稣已经肯定的回答他是神的儿子同时在前面来说也是一样他肯定他是基督弥赛亚他甚至用人子这个特殊的这个称呼那现在他又用神的儿子这个名称所以耶稣的回答从形式上看来是有一点点暧昧有点迂回的就内容来看是非常肯定的他说我就是那位 Ego Emi 我就是神我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是整个路加福音当中最高的基督论也是耶稣亲口来说明他是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希望我们能够了解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如果耶稣是弥赛亚是神国度的君王他已经在天上执掌这个神国度君王的一个统治了那么虽然地上看来纷纷乱乱但别忘记他已经得胜他已经做了君王所以呢我们必须学习怎么样来顺从基督然后耶稣对我们所有的吩咐他是君王我们必须顺服必须跟随他的脚中行必须遵守他的诫命那同时既然耶稣他是将来最后的那一位审判官因为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神把审判的权利交给他那将来我们也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那请问我每天行事为人又该当如何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的去思想的所以盼望这段圣经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楚的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也因为这样的认识使我们的人生观有完全不同的改变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路加所记载的耶稣在受难之前接受审问的时候在回答公会的问题当中他清楚地表明他是基督弥赛亚他是那一位要来的人子将坐在全能神的右边成为一个审判者同时他是神的儿子他具有跟神一样的神性拥有一样的尊荣和地位因此求主帮助我们让每一位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对我们的人生也产生一些影响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顺从神的统治顺从神的吩咐神的命令透过耶稣所给我们的一切好让我们能够在将来耶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因为我们一切的恩典都来自于他谢谢你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